我们讲到，蒋介石向苏联领导人要求在蒙古的库伦建设一个革命的根据地，就是说要在库伦办一个军官学校，训练国民党的军队，然后带着这支军队向北京进军。蒋介石的这个要求遭到了苏联领导人，当时苏联方面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告诉蒋介石，你们国民党绝不可以踏进蒙古的领土，你们要向北京进军，只能从蒙古的边境上开始。苏联领导人为什么这么样回答蒋介石呢？因为苏联长期把蒙古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的苏联红军就驻扎在蒙古的库伦。苏联人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使蒋介石受到很大的刺激。他当天就在日记里写说，求人不如求己，说有些人啊，别看他口口声声声称自己是你的盟友，是你的同志，但是他们考虑问题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大家想一想啊，假定苏联人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那么我想啊，我们的中国近代史就要改写。为什么？如果接受了要求的话，那么在近代史上就不会有一个学校叫黄埔军官学校，而只可能有一个学校叫库伦军官学校，也就没有所谓北伐，而只有南伐，因为是从库伦向北京打嘛。那么蒋介石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边，他是反对苏联的。蒋介石反苏有许多原因，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反对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1924年，蒋介石曾经给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写过一封信，蒋介石说呀，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并不错，但是他的政策和他的事实之间有距离，有很大的距离。而且蒋介石讲啊，说这个苏联对中国的边疆，对蒙古，对新疆是有野心的。那么多年以后，我们来回头研究历史的话，我们应该承认，苏联历史上确实有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的这一面。蒋介石对苏联的许多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对于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个是蒋介石对于苏联的态度，他还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的。英国 这个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啊，对英国有好多记载，可以说蒋介石对英国几乎没有讲过什么好话。蒋介石始终认为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是侵略欺负世界的弱小民族的。1925年在广州发生过一个杀鸡惨案，杀鸡是一个地名。当时英国的军队公然开枪射击中国的游行的群众，这个叫杀鸡惨案。这个发生杀鸡惨案的时候，蒋介石非常仇恨英国帝国主义，他在日记里曾经写下这么些口号，例如英夷不密非男儿，夷就是夷人，洋鬼子，说英国这个洋鬼子，这个不密不消灭的话就不是男子汉，说汝忘英夷之仇乎，说难道你，这是蒋介石自说自己，说 你忘了英国这个洋鬼子这个帝国主义的仇恨吗？蒋介石还写说英夷不灭国家焉能独立，英夷不灭焉能解放世界人类啊，这个也很像我们共产党的语言呢。这个是20年代啊，到了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开始了，中国和英国成了反法西斯的盟国，但是蒋介石对于英国欺负中国企图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他是坚决抵制的。例如1943年在美国的华盛顿召开过一个太平洋会议，参加国有美国总统罗斯福，有英国首相丘吉尔，有中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讨论的问题是怎么样在太平洋上在亚洲来反对日本侵略，打击日本的军队。会议进行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突然发表个意见，他说呀，听说你们中国的军队准备开到西藏去啊，这个不行，说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你们中国的军队没有权利开到西藏去。外交部长宋子文马上反驳丘吉尔，宋子文讲啊，说丘吉尔先生啊，你怎么这么健忘啊，说你们英国从来都承认英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啊。宋子文把丘吉尔的发言向蒋介石回报，蒋介石立刻指示宋子文 说你要坚决地驳斥丘吉尔的胡说八道，说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英国不能够干涉中国的内政。而且蒋介石在日记里写说呀，丘吉尔讲这样的话是他帝国主义真面目的暴露，说丘吉尔是一个流氓无赖。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英国的侵略是也是反对的。还要谈到美国，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里边是中国的盟国，美国总统罗斯福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总统，在抗战过程里边，美国曾经从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给了中国有很多的援助。可是蒋介石和美国，蒋介石和罗斯福之间也有冲突，也有矛盾，可以说有时候这种冲突矛盾很尖锐。那么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史迪威事件。史迪威是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将军，在二次大战的过程里边，蒋介石担任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中国战区的统帅，就是同盟国当时有几个战区，一个战区是欧洲战区，一个战区是非洲战区，一个战区是太平洋战区，还有个战区是中国战区，范围包括中国，包括东南亚的越南、泰国这个地区。那么中国地区的统帅是蒋介石。为了帮助蒋介石作战，罗斯福把史迪威这个美国著名的将军派到蒋介石身边当参谋长，因为是同盟国的关系嘛。那么到了1944年，由于日军发动所谓一号作战，从河南一直打到贵州，日军呢所向无敌。这个时候啊，罗斯福就给蒋介石提出一个意见，一个要求，说呀，现在中国军队不行啊，这个建议蒋介石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中国全部战场的指挥权要交给这个美国将军史迪威。也就是说啊，蒋罗斯福要任命史迪威来当中国军队和中国战区的统帅。一个国家呀，最重要的是两种权力，一个是军权，一个是财权。如果史迪威成为统帅，就等于把中国的军权交给美国人了。蒋介石想来想去啊，觉得不能交。但是美国又是大国，又是强国，又是援助中国的国家，蒋介石又不能不交。开始蒋介石想拖， 就跟罗素讲说中国的国情很复杂啊，说这件事情啊啊让史迪威来指挥中国军队这件事情啊得慢慢的做。罗斯福绝顶聪明，他看出了蒋介石不想做，看出了蒋介石想拖，罗斯福就给蒋介石下通牒，说你必须马上把军权交给史迪威，如果你不交的话，那么对不起，我们美国将不再援助中国，你们所取得的成就都要丧失殆尽。这个罗斯福啊，来硬的一手了，来威胁的一手啊，你不交，你不交，那我就不援助你啊，我就不给你钱，不给你飞机，不给你枪炮。在这个情况底下，蒋介石他做了一个准备，绝交。蒋介石想啊，从1937年卢沟桥抗战开始，我中国就是单独抵抗日本的，我这个军权呢，我就是不能交给美国人，大不了我中国不要你的援助，我单独抗战。所以一方面蒋介石做了跟美国绝交、中国单独抗战的准备，同时蒋介石以攻为守。怎么叫以攻为守啊？你不是让史迪威来当中国的统帅吗？那好，我告诉你，史迪威这个人啊，我不喜欢，他跟我合不来，我要求美国把史迪威调回美国去，我不要了。这一下子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中国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巨大的冲突，形成了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按照通常的理解，美国是强国，是大国，是援助中国的国家，那么蒋介石肯定要低头啊，肯定要接收罗斯福的意见呢。但是历史的事实正好相反，最后妥协的是罗斯福。罗斯福不愿意丢掉中国这个战友，所以罗斯福啊，就自己找台阶下呀。罗斯福跟蒋介石讲说，你不是不喜欢史迪威吗？好啊，我可以把他调回来，我们美国的将军很多啊，啊，你可以从美国的将军里边选三个人，由你蒋介石选，然后我从三个人里面我挑一个。所以后来是蒋介石从美国的将军里挑了三个人，由罗斯福选了一个叫威德迈尔，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威德曼。这个威德曼后来作为参谋长，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这个问题啊才算解决了。所以在事关军权、这个国家重要权力这个问题上面，蒋介石还是维护了中国的军权。